嗨，大家好，欢迎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上一期啊，我们说了关于小令的知识点，然后啊，就有个朋友发微信问我，他说陈情令这三个字里面的令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小令的意思呢？我之前啊一直没有意识到电视剧版的魔道祖师为什么会改成这个名字，但这么一想感觉倒也是很合理，因为陈情令这三个字，陈情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魏无羡这一边，他要为他的锄强扶弱无愧于心的过去去陈情，而蓝湛这边一方面他要帮助魏无羡去证明，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把自己十几年来对魏无羡的感情表达出来。陈情这两个字解释好了，那这个令字，哎，它到底是不是小令呢？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们知道了小令的来历，那就很好解答了。我呢，从这张专辑的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词的音乐性，因为它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种纯文学的载体，它从产生伊始就是用来配合乐曲演唱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有宋词元曲之说呢？因为啊，到了南宋以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确就渐渐的和音乐脱离了，因为写词的文人太多了，你也不能要求每个文人都有那么好的音乐细胞，虽然他们或许不擅长音乐，但他们一定擅长文字，所以词才慢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题材。但还有另一部分音乐细胞好的，继续将词曲的音乐和文学性兼顾得很好，又或者说士大夫阶层更偏爱词的文学性，而平民阶层呢会更喜欢舞台上的曲子。然后历史呢就发展到了元代，你不能要求蒙古的统治阶级也像汉人的士大夫那样对汉文化这么了解，你跟他们说文学性，不好意思，他们不一定看得懂，但是戏曲啊，也就是古代的音乐剧，就是他们喜闻乐见的了。你们现在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一听音乐剧这三个字就很有距离感，其实不是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一开始呢，它就是写给平民看的，而且最初的版本里面有很多的粗话脏话，但是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流变和传承，这些糟粕的元素都已经被慢慢进化了，然后才成为我们当代人心里的高雅艺术。音乐剧也是这样。我记得大约好像是在2004年前后的时候吧，上海大剧院要引进安德鲁韦伯的《剧院魅影》以及《猫》这两部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演到红得发紫的音乐剧，但是当时大剧院的领导是有顾虑的，因为上海大剧院的定位，它完全定位在高雅艺术，而音乐剧不是。音乐剧一直以来就都是属于市民文化，甚至在唱片业发达之前，它就是属于流行文化。但是大剧院在尝试引进《猫》以后呢，领导们就发现啊，上海市民对于音乐剧的热情真的是空前高涨，才专门又新建了一个上海文化广场剧院，那个剧院就是专门演音乐剧。我说这些啊，是为了告诉你们，古今中外，戏曲也就是音乐剧，其实都完全不属于曲高和寡的范畴，它是一种十分接地气的文化，只不过呢，我们现在有了更加贴近大众的综艺啊、电视剧啊、选秀节目等等，才让大家在对比之下认为说戏曲或者音乐剧好像比较高级。所以如果你要去研究唐宋词里的小令是怎么来的，你就得从乐府曲子开始吧。那这个乐府曲子就是当时的歌剧或者音乐剧。我在上一期说了，小令可以说是词曲中的快板，它的节奏感是很强的，而且是北宋早期最重要的词体形式。那到了柳永以后呢，宋词的基本题材就开始明显的丰富起来，有了引、进、慢等等。所以纵观宋词的题材啊，最主要的就是四大题材， 令尹静曼。那关于令，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边已经有过讲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去挖坟。有一些很典型的令呢，它在词牌名中就带有了令这个字，比方说调笑令、如梦令、飞花令、江月令这样。那还有像浪淘沙、点绛唇、相见欢、长相思这一类我们小时候在语文课本里面背过的词牌也属于令。接下来是引，引的节奏呢要比令稍微慢一些。那词牌比方说有良宵引、十周引、迷神引和千秋岁引等等，那它的长度也会比令更加长一点点。第三个是静，静呢要比引的节奏更加慢一些，引和静都属于中调，那中调之后就是慢调。比方说刚才我们说有个词牌叫做十周引，但其实还有一个词牌叫做十周慢，其实这个曲子啊本身就叫十周，你可以给它改编，用引的节奏或者用慢的节奏都可以唱。令体和慢体是宋词里面发展的最完备的两个体裁。我们上次说柳永他仅凭一人之力就写出了宋代将近三分之一的慢词，说的就是这个慢体。而中调也就是引体和静体则是令体和慢体发展过程中慢慢演变出来的分支。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令引静慢它其实是跟它的节奏相关的，那四种词体的来源又是怎么来的呢？哎，它的来源啊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呢是小曲，另一类是大曲。是不是听了感觉好像跟没有说一样。先说小曲啊，小曲有很多，在当时的一些民间小调，还有酒会上唱的行酒令，以及弹琴的时候唱的情歌都属于小曲啊。这个情歌是就是古琴的琴，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古琴曲好像只有曲子没有人唱，事实上一些文人士大夫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也是会像弹吉他一样边弹琴边唱歌的。那我们现在叫做古琴其实是为了跟现代西洋的钢琴区分开来，但其实在古代它就是叫做琴，或叫七弦琴、交尾琴等等。然后我们说大曲，什么是大曲呢？大曲其实是相对小曲而言的，如果小曲是独奏或者室内乐的话，那大曲它就是交响乐，是一种大型的歌舞音乐。它一般啊是在宫廷和上流社会的宴会里边演奏，是歌舞和器乐并用的。很多宫廷乐师呢会先去民间采风，把民间的这些小曲的灵感借鉴过来，有些特别脍炙人口的小曲呢也会进入宫廷演奏，而令尹静曼就出自这些小曲或者大曲的不同段落，它们是被单独挑选出来的。这就好比一部歌剧或者音乐剧，总有那么几首歌是特别的脍炙人口，然后它就会有一些选段，然后这些选段呢就会渐渐脱离母体，发展成单独的词体。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好比说你们去看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你肯定是记不住整部歌剧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记得当第一幕快结束的时候，费加罗他有一段咏叹调叫做再不要去做情郎，可能我用说的你们也想象不出来，那我放一下这个选段。当你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那如果有喜欢经典音乐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一首。那再比如安德鲁韦伯的猫，它其实整个剧情还是比较平淡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但是那首 Memory 只要你们看过猫就一定会有印象。 好了，因为版权问题我不能再放了。那我用这两个例子就是想告诉你们说，大曲它可能一部曲子它就要演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但是总有那么几首歌几个段落能让人记住，那这几个段落就会被挑选出来。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曲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大便。这里的大便不是排泄物，是一遍两遍的这个遍。我们现在如果说这部电视剧我看了多少遍多少遍，是不会想到这个遍其实是个古代的音韵术语，这就是文化对语言的渗透。大曲刚才说的实在是太长了，那他们在宴会上也喜欢专拣好听的听，那这种演出形式呢在当时就叫做摘遍，是摘录的摘，然后一遍两遍的遍，就是说从大曲的很多遍里面，摘曲里面音乐优美而且又能够独立成为一首相对完整的曲调的音乐进行填词谱唱。那这里的遍其实放在西洋乐里边，你是可以把它理解为章节，就是一个乐章。所以呢，宋词中的引令静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大曲中的经典选段，而且事实上呢，令引静慢它并不是大曲里面最精彩的，最精彩的主题曲也就是高潮段落被叫做曲破，就是曲子的曲，突破的破，这个破字啊，就是要把原来的调子破开进入高潮的意思。我在上一期说到水调歌有十三叠的时候说它前五叠是歌，后五叠入破，也就是说它后五叠到达了高潮部分。不过大部分曲破呢都是没有歌词的，一般都是用来伴舞的，所以被宋词用来填词的曲破也并不是很多。那有一个很红的词牌叫做西奴娇，它其实就是曲破。我上次也说了，像水调歌头、六州歌头，还有像霓裳中序这样的词牌，就是直接用曲体结构的名称来做命名的词牌。我们现在看到的词牌名大多数啊都是三个字或者说是四个字的名字，但是在韩国学者们找到了宋徽宗赐给朝鲜的大圣乐，它呢就被记载在高丽史的乐志里面，那里面记载的词牌名他们的令引静慢都是用小字下标的，这其实就是宋词的一种特殊唱法。而且高丽朝记载的比我们现有宋代的史料会更加详细，比方说根据高丽的记载，像临江仙、黄河清、醉蓬莱、雨霖铃这样比较常见的宋词词牌名都标注为了慢，也就是说他们是慢体。但是我们自己宋代的词乐书籍里面对这几个词牌是没有标注节奏的。那这里有两个可能，一种是他们可能太流行了，感觉这个调子是妇孺皆知，根本就不用记录下来。另外一个可能是它有好几种节拍的唱法。那说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对宋词里的令引静慢和曲破这样常见的题材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了。现在就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陈情令的令是不是我们古代曲子里面的令呢？我觉得是的，因为无论是魏婴还是蓝湛，他们两个都会乐器，一个吹笛一个抚琴，合奏一曲陈情还是相当顺理成章的。那如果要为这曲陈情标一个唱法的标记，完全可以被标注为陈情令，因为这是一个武侠故事，快板的节奏是相当合适的。说到这里，陈情令的陈年老粉们是不是觉得原来连这个剧名都可以暗戳戳的有糖可以磕呢？希望陈情令或者魔道祖师的剧粉、原著粉和动画粉们可以把磕到了写在评论里让我看到。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下一期既然说到了令，我们就可以继续再往前推，来看看唐代是怎么行酒令的，行酒令又有什么规则呢？如果你觉得我们这张专辑还不错，也十分希望你能为它打分，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内容的最大动力。 我是卡米，我在下期等你。